忘掉那个牵着瘦骨嶙峋的驴子在沙漠里艰难跋涉的穷好头吧。
那个画面确实在我们脑海里根深蒂固了。
对吧？但如果我现在告诉你，真实的亚伯拉罕其实是一位拥有庞大财富，甚至手握精锐私人军队，能在中东地缘政治混战里叱咤风云的富商军阀，你会作何感想？
哇，这反差太大了。不过这正是我们今天要深挖的东西。
没错，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份极其硬核的资料，关于旧约历史的第21讲讲义。在这场深度探索中，我们将化身为历史侦探。
是的，一项非常迷人的工作。
而你，也就是正在收听的你，作为那个热爱学习、渴望在信息洪流里获得顿悟时刻的同行者，将和我们一起。我们要从那个充满争议的数据、古代泥板，还有残缺的考古发现中拼凑出真相。
确实，而且资料向我们展示了历史研究最真实也是最骨感的一面。我们不是要死记硬背那些拗口的名字和日期，而是要深入数据背后，看看学者们是怎么在看似完全矛盾的线索里抽丝剥茧的。
好吧，让我们来拆解一下这个。在我们重新认识亚伯拉罕之前，有一个巨大的拦路虎，就是我们必须先确定他到底生活在什么时代。
年代学永远是最让人头疼的第一步。
对，如果时间坐标错了，那所有的推断就全盘崩溃了。资料里提到决定这个时期年代的几个核心变量，首先就是列王记上提到的那个480年。
没错，
这直接导致了出埃及时间是早期的公元前1446年还是晚期的公元前1270年的激烈争论。
是的，这480年到底是字面上的精确纪年，还是怎么说呢，某种基于代际计算的象征性约束，这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坑。
但真正让整个年代学扑朔迷离的其实是出埃及记里的另一个数字，430年。
哇，这430年到底是以色列人真真实在埃及做奴隶的总时间，还是说也包括了他们先祖在迦南地游历的岁月？
对，这才是文本研究最让人着迷的地方。资料里提到七十诗译本提供了一个非常关键的变体。
等一下，对于我们这些不懂古希腊文的人来说，为什么七十诗译本会给出完全不同的说法？
这是一个非常核心的问题。其实是一本大概是公元前30几为埃及那些不怎么会说希伯来语的犹太人翻译的。
一个翻译版本。
对，但关键在于他们当时用的希伯来文底本和我们今天用的就是中世纪才定型的马索拉文本是不同的。
哦，所以底本就不一样。
没错，其实是一本有时会保留非常古老的传统，它在经文里明确加上了在迦南和埃及一共待了430年。
明确加上了迦南，那学者们就必须正视这种可能了，这430年需要被重新划分。
是的，然后支持划分的学者就开始疯狂计算先祖们的年龄了。
讲义里给出了数据，我来算一下啊。雅各带着全家下埃及的时候是130岁。
对。
然后往前推，以撒生双胞胎之前是60岁。再往前，亚伯拉罕进迦南之后等了25岁才生以撒，所以130加上60是190。
没错。
再加上25等于215年。等等，215这正好是430年的一半了。
极其精妙的数学巧合。对吧？
太巧了。
支持这个说法的学者认为，这完美的意味着时间被均分了，前215年在迦南，后215年在埃及。
哇哦！
为了加强这个观点，他们还引用了新约加拉太书，保罗说律法是在神给出应许之后的430年来的。
所以如果从亚伯拉罕算起一直到摩西，正好430年。但这简直就像是你处理跨国活动的报表啊。
怎么说？
就是总支出都是430万，但马索拉文本的收据上写着全在埃及分公司花的。
哈哈，对。
可其实是一本的收据却说，一半在迦南总部，一半在埃及。面对这种彻底的矛盾，学者们怎么破局？
这就需要逻辑了。范诺伊卜是引入了埃及学专家 Kitchen， 就是 K.A. Kitchen 的洞见。
嗯，机智。
保罗在加拉太书里写下430年的时候，他根本不是在做那种现代意义上的要求精确到个位数的数学题。
他不是在当会计。
对，他是在引用当时大家众所周知的一个时间块。
时间块？你的意思是，这就像我们今天习惯说，上下5000年中华文明一样，
非常贴切的类比。
如果你非要拿着计算器去考证是不是刚好5000年整，反而是搞错了重点。
没错，保罗是在讲神学，不是在排时间表。另外，基清还拆解了支持215年说法的另一个核心论据，就是家谱。
哦，出埃及记第6章的家谱。
对，从立位到摩西只列了4代，立位、歌侠、暗兰、摩西，如果是直接繁衍，四代人确实更像短一点的215年，
而不是漫长的430年。但是我看资料里说，基清让我们去看民数记的第3章。
是的，你发现了什么？
这是一个巨大的数记断层啊！民数记里说，到了出埃及的时候，仅仅是暗兰这个家族的男性就有了8600人。
对，
如果暗兰就是摩西亲生的，生物学意义上的父亲，难道摩西有大几千个亲兄弟吗？这在生物学上太荒谬了。
这正是关键所在，这就需要我们理解古代近东家谱的缩略机制。
缩略？
对，古代家谱不是为了提供完整的 DNA 家族树，而是为了确立世系和部落归属。他们会毫无犹豫地跳过中间几十个不重要的世代。
也就是说，暗兰在这里只是代表一个庞大的氏族群体，而不是他亲爹。
完全正确。既然家谱被大幅压缩了，那用4代人来证明只待了215年的逻辑基础就彻底崩塌了。
理清了这些之后，范诺伊博士最终倾向于什么？
他认为任何压倒性的证据可以推翻马苏拉文本的字面意思，他支持实实在在的430年都在埃及，
也就是支持出埃及的早日期。那我们顺着这条线往回推，公元前1446年出埃及，加上430年，再往回推，在迦南的世月，
亚伯拉罕进入迦南的时间就被精确定位在了大约公元前2091年。
真正有趣的地方来了，这个坐标把它从神话变成了真实的历史。公元前2091年，他不是在荒郊野外游荡，
完全不是。
资料里特别提到，他出发的加勒地的乌尔，考古学家发掘过，那个年代正是所谓的乌尔第3王朝。
没错，当时的乌尔绝不是边缘的牧羊村庄，它是世界上最繁华、高度官僚化的大都市，
有宏伟的建筑，
有极其发达的跨国贸易网络，商人用泥板记录复杂的合同。这就自然解释了为什么亚伯拉罕会有那么惊人的财富。
他的地理轨迹也特别夸张，从繁华的乌尔往北到哈兰，再往南穿过世剑、伯特利，甚至去埃及，最后回西伯伦，
跨国大迁徙。
那个年代没有高速公路啊，你带着庞大的家族和牲畜这么走，你必须有雄厚的资本和后勤能力。创世纪里甚至说，他和罗德因为财富太多只能分家，
像大型企业拆分重组一样，他绝对是个商业巨头。但创世纪第14章向我们展示了他更震撼的一面，
他的军事实力。
对，当罗德被一个美索波达米亚的国王联盟绑架时，亚伯拉罕直接动员了318名生在自己家里的壮丁，
然后长途奔袭逮败了国王联盟。说实话，我第一次读到这儿，我的反应是，这太扯了吧，
觉得很夸张。
对啊，318个家谱去打4国联军，这听起来像好莱坞的个人英雄主义爽文，这在公元前2000年真的可能吗？
你的怀疑很合理，很多早期的历史学家也这么觉得。但这里最令人着迷的是，如果我们回到当时的地缘政治语境里，一切就豁然开朗了。
怎么说？
范罗伊博士引入了阿尔马尔奈文书，这是一批在埃及发现的古代外交泥板，他们揭示了一个事实，当时的迦南地区根本不存在庞大的统一帝国。
也就是说，这些所谓的国王并不是坐在巨大宫殿里统帅千军万马的皇帝，
充其量只是一个个小型城邦的首领，就是镇长级别。
哈哈，镇长。
所谓的多国联盟，更像是几个地方军阀联合起来去边境地带黑吃黑，掠夺资源。
哦，局部冲突。
那在这样的背景下，亚伯拉罕手下这318名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护卫队，绝对是降维打击了。
对，就像一支现代的高级私人特种部队去打几个地方小武装，不见合理，战术上也非常可行。
哇，把宏大的帝国叙事还原成真实的城邦冲突，这故事立刻就有质感了，它极其符合当时的时代特征。那几个入侵国王的名字呢？
这个也很有意思。
以前有个说法，带头的安拉菲就是历史上颁布法典的汉穆拉比，这是一个曾经很流行的假设，发音有点像，但是用严谨的工具一测就破产了。首先年代就不对，汉谟拉比大概是公元前1700年，晚了300年，
年代就对不上。
对，其次语言学家发现这两名字在演变上无法匹配，暗拉菲结尾是 L， 汉谟拉比对应的是 Y， 喉音也完全不同。
看来汉谟拉比这条线是彻底断了。
但别急，另外一个国王基大老马却是一个极其地道的埃兰名字。
埃兰名字
库杜尔在古埃兰语是仆人，拉沃梅尔是当地女神，所以意思就是拉沃梅莱女神的仆人。
哇哦，
这完美契合了早期埃兰的命名习惯，后世的作者不可能凭空捏造出已经消逝的古埃兰名字，这强有力地证明了文本保留了真实的记忆。
既然细节这么吻合，那我们就必须面对资料里提到的另一个巨大争议了。
非利士人，对吧？
对，如果亚伯拉罕在公元前2091年，为什么创世纪里他会和非利士人打交道？批评家指出，非利士人是公元前1200年才到迦南的，
晚了快900年。
那么，这一切到底意味着什么？这就像是考古学家在中世纪的蒙娜丽莎画里发现有人拿着智能手机呀，这不穿越了吗？
让我们微调一下这个类比，如果我们把这和更大的图景联系起来看，智能手机是完全不存在的技术，但非利士人问题更像是你在美洲原住民遗址里发现了早于哥伦布的维京人硬币。
哦，这就合理多了。
范诺艾博士引用了约瑟夫·弗里教授的反驳，他提醒我们警惕历史学里非常危险的逻辑谬误，就是沉默的证据。
沉默的证据，意思就是批评家认为，因为我们在公元前2000年的地层里没挖到非利士人，所以他们绝对不在那儿。
解释得非常准确，考古确实发现了公元前1200年有大规模非利士人的城市，但这能证明之前就没有小规模的探险队或商人吗？
确实不能。
古代定居模式不同，没有大规模城市，那种帐篷营地或者小哨站，几千年风吹日晒早就没了，根本留不下巨大的遗址丘。
我明白了，考古学其实高度依赖运气，木头皮革早烂了，你没挖到也许只是你挖偏了10米了。
这也早于批评家说的公元前1200年。
所以用这种存在盲区的沉默证据去否定包含准确历史细节的古代文献，学术上是站不住脚的。
是的，
这真是一场不可思议的脑力激荡。今天通过这份讲义，我们打碎了刻板印象，重新认识了一位拥有私家军队的富商，
也是一节处理复杂信息的大时刻。
对，不要被表面的文本差异吓倒，去理解古代的文化机制，用批判性思维审视所谓的绝对科学。
永远保持好奇，警惕把碎片化证据绝对化，这是我们理解过去和现在的最好武器。
这就引出了一个细思极恐的问题，历史学家因为没挖到实物，差点把真实文献当神话。那你想想，今天我们把一切都存在云端，
数字时代，
如果几千年后一场磁暴摧毁了服务器，未来考古学家挖开我们的废墟，看着空硬盘，会不会也自信地写论文说21世纪的全球网络是年代错乱的神话，因为没有物理证据。
很有可能。
带着这个视角去重新审视你明天读到的绝对事实吧。感谢你今天和我们一起深潜，我们下次再见。
下次见。